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小袁。今天我们继续请出这个节目的正牌主持闫妮，欢迎闫妮。
谢谢台长。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闫妮。
我们上次请闫妮介绍了瑞士啊，然后意犹未尽。我们也收到了一些听众朋友说，哎呀，上次好像那个女孩子讲瑞士讲的挺好的，什么东西。然后呢，应听众朋友的要求，我们继续请闫妮介绍和瑞士差不多很好的欧洲国家。
好的，谢谢台长的邀请，也感谢上期节目播出后一些听众朋友的反馈。我后来也有遇到一个听众特别跟我提到说居然你是电台人在旅途主持人，但是居然听到了你作为嘉宾介绍的瑞士，然后我们对瑞士特别感兴趣。然后你那期节目给了我们很多旅行的一些建议和热点，同时呢也给了我们很多正准备去瑞士之前的一些攻略上面的一些建议，说是非常好，我也很开心哈，可以听到这些听众朋友们的反馈。那今天呢，台长邀请我呢，然后让我继续讲一讲欧洲。然后因为长期小的时候一直在瑞士嘛，所以每年呢爸妈都会在假期的时候带我去周边的国家旅行。那我最喜欢的两个国家呢，就是其实欧洲每一个国家它都有它的特色，那我们基本上是去遍了欧洲的，就西欧北欧的这些国家都基本上已经去遍了。但是我最喜欢的三个国家呢，是一个是法国，再一个是意大利，还有一个是西班牙。那今天呢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想我们就可以着重先讲一讲这个法国和意大利。台长呢也对这个主题也很感兴趣，他就说啊，
对，我其实最感兴趣的就是通过燕妮的节目，我们能不能组条欧洲行的路线，然后欢迎听众朋友报名，然后燕妮就插了一个像旅行社的小旗带队，然后大家
对我可以当导游
啊。对啊，对对。
完全可以。台长提这个建议也非常好，真的，我们人在旅途的一些热心听众，如果你们对欧洲之行感兴趣的话呢，确实我们真的可以把这个想法组织一下，然后最后实践一下。那今天呢跟大家讲的这个法国和意大利呢，是从小我在欧洲长大的过程中，就是给我的学习的这个过程，也包括我人生的这个经历哈，带来很多通过旅行呢给我带来很多人生的一些启发。那我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两个国家小的时候给我带来的一些影响，当然也都是只是去旅行了哈，每次都是去旅行，我并没有在法国和意大利真正实时的生活过，只是短暂的通过每一次旅行呢在那里小住一段时间，最长在法国可能也就是一个月的时间这样子。那意大利呢，
我去过埃菲尔铁塔，不过是拉斯维加斯的那个比那个真的小五倍。
埃菲尔铁塔非常高了，对的，是的。那我们今天呢就可以先来从，那既然台长提到了埃菲尔铁塔，我们就可以从巴黎开始谈哈。那巴黎呢是到目前为止都是我很钟爱的几大城市之一，就是欧洲的几大城市之一。那很多人去了巴黎其实对巴黎印象并不是特别好。首先第一，因为巴黎它在全世界的这个享有的这个盛誉，就是时装之都啊，浪漫之都啊，爱情之都啊，然后给人在你没有去巴黎之前给你的印象和感觉就是这一定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干净的，然后充满了激情的这样的一个城市。然后等到你真的到了巴黎以后，你会发现其实巴黎首先第一给人的印象就是不是很干净，就是巴黎的大街上，尤其是在社区之间，你走路的时候要很小心，因为巴黎是一个 国际性的大都市，那很多的这个居民呢也都是住在这种公寓拥挤的公寓和公寓之间的这样的社区里面，那么就免不了下楼要去遛狗狗啊什么的。然后呢，巴黎人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很多巴黎人不会带那个遛狗狗的塑料袋，那狗狗有的时候在大街上遛狗的时候随便大小便的时候呢，经常主人也不会捡。所以呢在巴黎有很多人对巴黎最糟糕的印象就是去社区的时候去社区溜达，因为巴黎是个老城市，所以呢它在社区和社区之间也会有很多的公园啊、教堂啊、景点啊什么的，你肯定会深入到这些社区里面的。那么就是游客和居民会打成一团，那么这些游客的很大
所以到巴黎旅游一不小心就会踩到狗屎运是吧？
对对对对，这是很多人对巴黎第一印象不好，就是因为一进巴黎就得了就上了这个狗屎运。所以很多游客到了巴黎说啊，巴黎并不干净啊，我们好几次啊，后来我们都要很小心啊，走在大街上我们都要很小心啊什么的。当然这种情况是不能说是它是绝对的，但是就是相对来讲比起其他城市相对来说会比较常见一些。那如果你去瑞士的话呢，你就也是会有这个问题，就是法语区和德语区，在德语区你从来不会有狗屎运，但是在法语区你都要小心，就会不小心的时候就会也会有狗屎运，就相对来讲不知道，也许这是文化的原因。德国人绝对不会把自己宠物的这个排泄物留在大街上这样子。那我们这只是给大家就是说去准备要去巴黎旅行的人呢啊，是提前打个预防针。其实巴黎还是一个非常浪漫，也是充满了激情，同时呢巴黎呢会给你很多启发，就是这个城市会给你很多人生上的一些启发。那我就来讲讲小的时候我们上学的时候，因为我上的是寄宿学校，那寄宿学校呢就是我们会有图画课啊，然后我们也会有体育课啊声乐课啊什么的。那因为日内瓦离巴黎很近，所以呢就是我们每一个月的这个图画课还有声乐课的这些老师呢都会带我们去一次巴黎，就是去罗浮宫。那图画课的老师带我们去巴黎的主要目的就是带我们去罗浮宫去写生，那么会和罗浮宫先有一个预约，就是说然后如果你去巴黎的话，你也会经常可以在罗浮宫会看到来自欧洲很多国家的学生，在老师带领下在某一个厅一堆小孩子就是坐在地上的呀，坐在长凳上啊，或者趴在地上啊，什么写生的很多。那我的小时候也是这样成长过来的，就是每个月会去一次巴黎。那我们的图画老师在去以前，就是比如说我们学的是素描课，这个年级我们学的是素描课，那么在我们掌握一定素描的这个功底之后呢，老师就会带我们去这个巴黎去罗浮宫就是大卫的那个雕像啊，有时候是就是在各种不同的雕像前面，就是说大家都在给大家两个小时的时间的素描，那然后也把这个图片呢，如果你画不完就把这个图片深深记忆在脑子里面，然后回到瑞士以后交作业这样子。所以罗浮宫给我的成长经历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首先第一，罗浮宫它的面积就很大，然后它各个馆区之间也非常大，欧洲馆啊，那个亚洲馆、埃及馆，然后还有大英博物馆的一些，就是全世界的这些珍宝都有在罗浮宫各个展厅展出。那么我们看到每一样艺术作品也好，还是看到的每一件文物也好，就是对我的成长的经历来讲是非常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的作用的。因为那个时候我很小，然后可以在那么小的一个年纪，尤其是又是父母把我从中国送到欧洲去接受这个教育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呢，就是给我成长的这个过程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可以在那样的年纪，
怪不得燕妮这么多才多艺啊，
从
小就在艺术之都这个熏陶培养。
没有，台长夸我呢，就是说这个经历呢是会给我的人生带来很大的影响的。首先就是你接触到的是顶级的世界级的这些收藏的艺术作品，那么给你 从小接触的这个艺术的就是起点会相对来讲会比较高，而不是说我并不是说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些艺术作品你就不会有那么高的艺术起点，并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说就是以我个人的经历来讲，我能在那样的年纪然后还对艺术懵懂无知的时候就被带到了这个罗浮宫去欣赏世界级的各种艺术收藏品然后作品什么的所以呢就是说给你的这个启蒙的。
你见到过这种像蒙娜丽莎这种做那个世界上特别有名的画作的原这个真迹吗？
当然罗浮宫的蒙娜丽莎给我的印象就是这些，其实蒙娜丽莎原作并不大，它镶在一个镜框里面，它并不是我们所世人看到的很大的一幅作品，其实它并不大，它是一幅小小的一幅作品，然后呢而且它是被保护的非常好，定在那个蒙娜丽莎室的那个一面墙上，然后那面墙上只有这样一幅作品，真的其实非常小，你看到那幅真迹的时候你会我说一下我当时真实感受，就是我有点小小的失望，就是一屋子的人在盯着一幅小小的画看然后那幅画呢你又挤不到前面去，因为太有名了嘛，那幅作品太有名了所以里三层外三层，然后我们又小，当然我去罗浮宫后来又去了很多次哈，每次去巴黎我都会去罗浮宫去看一看，
每次都挤不到前面嘛。
那还是能挤到前面是还是可以挤到前面，只不过就是说小的时候第一次看到那幅画的时候是有点小失望，一个是年纪小挤不到前面去看，在一个远远的看了一下这样，然后老师就要带着你们要赶紧走，因为我们因为那间画室很小，所以呢大家不太可能在蒙娜丽莎前面驻足很久，大家都是看一会儿就保安本身也会让你就是不停的往前走，他不会让你停留在那里看很久的。那我们主要写生都是在这个雕塑厅里面写生，就是各种雕塑，然后你让孩子在不同的角度，然后老师会在一边看着，就是保证每个小孩都不会离开原地啊或者怎么样啊，然后就是安全问题。但大家都是在那个雕塑的那个大厅里面，你自己找一幅雕塑或者说怎样你喜欢的，然后你就在那儿。那一个是场地也比较大，因为雕塑厅的场地很大，再一个也会给孩子有足够的这个空间让你在那儿。写生什么的，所以这是我成长过程中就是罗浮宫尤其是我最喜欢的是埃及厅。那我喜欢埃及厅，我埃及厅给我的小的时候给我的印象是什么，就是我觉得它好神秘，就是包括它的木乃伊的那个木棺哈也是非常精致的，就是非常精致，就是你看到它的这个实物它也是很精致的这样的一个木棺，里外的这个绘画呀还有当时文化下的这个艺术作品哈，其实那个时候的木乃伊的这个木棺本身就是一件精致的艺术作品来的，那它里面的一些陪葬的东西啊什么的也都在埃及馆里面展出什么的，样样都是世界级的绝品，就不会有第二件复制就是在当时的那个文化和当时的这个社会价值观下面，这些东西都真的都是绝世唯一的一件绝世精品。那么
那个罗浮宫是那个美籍华人贝聿铭那个设计的，而且它那个外形建筑外形是金字塔型的是吧，玻璃
的
金字塔型。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大家可以从那个金字塔形往下走，那里是入门的地方，入口的地方，对，然后金字塔下面它这个玻璃就是进去以后金字塔就变成了它的玻璃的天花板，对，就入口的地方买票啊什么的，然后拿简介啊什么的，就是它的这个金字塔的这个玻璃入口那儿。那罗浮宫里面它的设施也是非常齐全的，比如说你累了它也会有小咖啡厅啊，然后法式的咖啡厅啊什么的，你可以和朋友家人稍微休息一下，但通常去罗浮宫都是没有时间休息的，因为里面可以看的东西太多太多了，一天基本上都看不完的。都是买杯咖啡匆匆赶紧喝掉，赶紧喝掉以后赶紧把杯子扔了，然后赶紧去看下一个馆什么的。这是说如果去巴黎的话，罗浮宫我希望大家是不要只安排一天的时间，我会建议大家安排两天的时间。如果你是有带着有艺术目的去的，比如说自己要写生啊，或者说要做一些这个罗浮宫的一些 观后的一些考察啊什么的，我估计2到3天的时间你会收获比较多。如果一天的话，
那两天都要买票吗？还是第一天买了票，第二天还能用？
现在我因为已经好几年没有去过了。我疫情虽然回了欧洲，但是因为疫情的这个封锁呢，我虽然在瑞士关了2年，但是2年并没有去任何国家去走动，因为疫情，欧洲各个国家也是关闭的，所以现在罗浮宫的这个票。买票这个情况我还真不是太清楚，对，但是以前的话是可以买通票的，以前，对，但现在我就不太清楚了。现在可能大家也可以上网去查一下，看看目前这个罗浮宫他买票情况是怎么样的，因为疫情的影响，欧洲对欧这个疫情对欧洲影响还是很大的。有些你比如说像在瑞士有很多馆，就是你买了以后呢，有些像在蒙特勒有一个著名的历史的一个遗迹，它就是一个大城堡。那你买完以后，它是3天有效的，你可以在3天里面都每三就是每一天都还可以进去去参观一次。但是由于疫情的话呢，都是只有当天，只能是一天的票。对，那我就不知道现在罗浮宫是怎么规定的，但很容易查到了，你现在上网一查都可以查到，那除了罗浮宫的话呢，那巴黎我还会建议大家会去。凯旋门是肯定要去看的，对，香榭丽大街。那爱逛街的女孩子的话呢，去香榭丽大街是一定要安排出，如果你特别喜欢逛的话，特别喜欢逛街，就是可以逛一天都不累的那种，香榭丽大街我会建议你安排一整天的时间，就是从早上10点钟开门，你就一直逛到它下班就好了，整条街。
都是名牌，名牌的商店嘛，什么 LV 啊之类的。
其实呢，香榭丽大街它非常有名，但是，如果你不打算买名牌，香榭丽大街它的这个牌子的店铺，各种牌子的店铺都有，就是它也有 LV 这样大牌子在香榭丽大街上 ，LV 的这个大旗舰店就在香榭丽舍的这个大街上。
那在法国买 LV 是不是便宜点了？
其实也没有啊，最主要它便宜在哪里，就是说你买了以后你可以退税，就只能说是退税的这一块你可以对，你可以占一点便宜，但实际上它的价格全世界都是差不多的，也没有说在法国就便宜很多这样子，也没有啦，价格都是差不多的，稍微低一点点而已。那么我会说，其实在瑞士如果买这个一些大的品牌，就是看你在哪里买，有像在瑞士那个 Huy Du Home， 它是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讲，它就是在日内瓦的金融大街，它就是日内瓦很著名的一条金融大街，这条 Huy Du Home 这条街上呢，是世界上的名表店啊，然后时装店啊，然后首饰店啊，都在这条大街上。你随就是挨着店去逛，基本上世界上的这些著名的品牌的商店的商品都可以买得到，就在Huy Du Home这条街上。那么香榭丽的话呢，它是其实还品种还挺全的，不光是有世界名牌，它也有中等和稍微中等稍微偏下一点点牌子在那个香榭丽大街上都可以找到，所以比较容易满足各种消费不同消费需求的这个游客，在香榭丽大街都可以得到满足的，甚至麦当劳在香榭丽大街也有。
那凯旋门可以登上去的是吗？也可以登上坐电梯啊？
我是可以的，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原因，我就从来没有上过凯旋门。我每次去巴黎，如果我们是去那个埃菲尔铁塔，每次我都会上埃菲尔铁塔，因为它很高，然后可以看到巴黎的全景啊。然后去埃菲尔铁塔的这个灯塔的过程也很有意思，然后埃菲尔铁塔下面的这个公园啊什么的，你也可以在那儿，就是和一起去的这些朋友，可以在公园里面基本上可以逛一天，这样就是哪怕休闲，你也可以在埃菲尔铁塔下面休闲一天。
那个什么塞纳河之类的离巴黎远吗？
塞纳河它就是在巴黎河，就是在巴黎圈嘛，对，它就在巴黎嘛。塞纳河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在塞纳河上和自己的家人游一游塞纳河，然后最好是如果说是
坐船吗？还在里面游泳啊？
坐船。
哦。
很浪漫，大家可以体验一下在塞纳河上和自己的爱人呐、啊，或者说和自己家人呐、 游塞纳河吃晚餐，然后我会建议是吃晚餐，白天就是看看景，但是晚上呢会有更多的景色可以看到，因为它是夜幕下灯火辉煌的巴黎，你可以在塞纳河上看到，就是沿途都可以看到不同的风景，真的很美。
嗯，那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我欢迎继续来一起来欣赏那个燕妮描述的描绘的啊法国还有意大利的美景。
嗯，好。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只有当我们每个人开车时都不分心的时候，我们的道路才是最安全的。正如惊现的司机所知，93%的人认为司机在开车时发短信会对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现在巡警正在对开车时使用手机的人进行巡查，所以为保证您开车安全，请将您的手机设置为开车免打扰状态，或将其放在够不到的地方，让我们齐心协力保持道路安全。开车时请别碰手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十周年。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人在旅途。今天呢我们我是访客为主啊，然后就是代班主持我是小袁，然后今天呢我们请到这个在节目的正牌主持燕妮啊，继续来介绍欧洲。那么今天是他讲的第二个国家法国啊，这说得我心动了，真想去。那个法国那个什么巴黎圣母院就是被烧掉之前你去过吗？
当然去过了，因为巴黎圣母院那肯定是小的时候老师带我们去巴黎去进行就是欧洲的孩子的这个思想文化课教育的其中必须要到的一个景点，这是肯定要去的。那巴黎圣母院我们也上去过这个敲钟人的这个敲钟室，卡西莫多，他的敲钟的地方，他爱慕他女神的经常。
埃斯曼纳达，对不对？
对，他爱慕他女神的这个从钟室偷偷往下广场看的那个房间什么的，我们都有去参观什么的。然后巴黎圣母院相对来讲，它其实并不是欧洲这么多著名教堂中很宏伟、最宏伟、最壮观的一个，但它其实并不是的。虽然它也很大，它以前也失过一次火的，就是我们小时候去看的时候，它也是失过火，后来都是被修缮过的，所以也是经历了历史的洗炼，然后也经历过这个一些事故的 损毁之后重新又修缮起来的这样的一个很著名的具有历史文化意义代表的这样的一个建筑。那巴黎圣母院呢，是去巴黎必须驻足一定要去看的这样的一个教堂。那么它里面呢也是和欧洲的很多的这个教堂一样的，它的这个玻璃啊，然后每一块玻璃都有印有历史的痕迹，然后包括它的整个的设计，巴黎圣母院的设计，当然最著名的就是巴黎圣母院前面的那个广场，就是女神跳舞的地方，然后人员跳舞的地方，然后敲钟人他从他的这个敲钟室往下一直爱慕女神很久，然后从敲钟室往下看每次女神在下面跳舞的时候，他都会通过这个钟室的上面的一块玻璃那个大钟的那个地方往下看他的女神，就是这个建筑是因为爱情而变得更加美好，这个建筑也是因为爱情变得更加神秘，而且这个教堂呢也是因为爱情呢就使这个教堂比其他的一些教堂更多了一些就是爱的一些特征和象征。对，所以你巴黎圣母院就是当你踏入巴黎圣母院的第一课的时候，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当然我没有去之前老师就会给我们讲故事，就说明天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哪里哪里哪里，那其中这个巴黎圣母院是什么什么的，那么我们就小孩子的这个听这个故事的这个之前没有看到实物之前，我们就已经对这个建筑已经打上了一个爱情的一个符号。所以当我们那时候我们都还很小了，初中一年级，那站在等我们坐着大巴车等到了巴黎圣母院，当然那个时候还不能停，也到现在也不行啊，是不能停在巴黎圣母院的这个前面的，所以我们要走一小段路，然后远远的话呢就可以就是停车场到巴黎圣母院之间有一段大概十分钟左右的路程，那么我们一下了车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教堂了。那在下大巴车老师就已经开始跟我们讲，就说你们现在看这个左前方那两个竖起来的像两个塔一样啊，像两个塔一样，巴黎圣母院它是两个塔这样连接起来的，所以你们看到这两个塔那个就是巴黎圣母院。然后呢一路走一路就跟我们继续补充一些故事啊什么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是等到我们走到巴黎圣母院的这个前面的时候，我的感受是这就是一所爱的殿堂，而不是一个教堂。对，他已经给不光是给我们听到这些故事的小孩子，我觉得很多知道这个故事的人在没有去巴黎圣母院之前，其实对巴黎圣母院就已经有了一个符号，就是爱的符号。所以等到你站到巴黎圣母院前面这个真实的建筑前面的时候，你感觉到的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那时候很小，我站在他的这个建筑之前，我真的有感受到那种很纯洁的然后很庄重的一种纯粹的爱的这种冲击还是有的。我形容不出来。
那你宁愿要那个帅帅的军官还是丑丑的那个敲钟人呢？小时候
那个年纪在初一那个年纪那么小的时候肯定向往的是帅帅的军官了。在那个年纪肯定是那样，就是我们穿的这个站在这个爱的殿堂前面，哇，大门一打开是不是会有我梦中情人就出现了。因为那时候太小了嘛，才初中一年级，对爱情完全没有概念，但是听到这个爱情的故事呢，还是对这个爱情故事就是说有一种自己的这个小小的一些认识，因为毕竟年纪小嘛。那见到这个建筑之后呢，就感觉在这么庄严的这样的一个具有宗教意义的这个建筑里面能够诞生出这样的爱情，就是给我们学生就是去参观，就在那个年纪下去参观教堂，然后得到这种教育，在那种文化欧洲非常浓厚的这种欧洲文化下给我们的这个启发还是非常大的，就从小就会就是说爱情是需要怎么讲，就那个时候给我们的这种对爱的这种教育，就是爱情一定要是纯粹的，就是爱情不分阶级，爱情不分年龄，爱情不分相貌。那么就是听完这个故事再去实地看完，然后再去感受这个爱的这个力量，然后再去参观这个实物之后，我觉得对我们长大以后择偶的这种观念好像都会有一些影响，就是爱一定是要纯粹的，是不可以夹杂任何就是个人的一些所谓的私自的一些需求啊什么的。 当然了，每一个人在人生的过程中对对爱的理解，对爱情的这种之后的这种接触，包括你遇到最后长大以后遇到你喜欢的那一个人，当然还是以按照自己的个人标准去选去择偶了。但是就是说在那种在欧洲长大然后又接受欧洲文化教育的小孩子呢，可能就是这个故事会对我们的人生会带来一定的影响，那这个影响一定是正面的，是而且是积极的。就是我会建议就是说如果听众朋友家里面有正是青少年期的这样的小孩子的话呢，去欧洲旅行还是益处还是很大的。我会说，因为这些因为这些故事，这些历史故事也好，历史遗迹也好，历史的这些留下来的这些宏伟的建筑文化，都会给你的孩子带来很多他人生以后不可估量的一些影响，而且这些影响都我会讲是非常积极的。那么讲完了这个巴黎圣母院呢，对，讲完巴黎圣母院呢，我也会再讲一讲就是巴黎购物这一块哈。那有很多女孩子去巴黎那肯定是要买东西的，那有一个景点呢其实比较适合中国人去买东西，那么在哪里呢？就是老佛爷的这个百货商场。那老佛爷百货商场在巴黎本身也是很有名，然后也会有很多中国人去那买
东西。老佛爷那个英文是怎么写我都忘掉了。
因为我还真不知道法语是法语是 Pont du Jon。 对Pont du Jon。 但是你到了法国以后你因为我也真不会说，因为在欧洲不讲英文嘛，讲法语。
是
对，所以我还真不会说。但是你到了法国以后你跟任何司机讲你要去老佛爷逛街，出租车的司机他们都知道是哪里，然后你在网上做攻略都可以查到这个老佛爷的这个具体的地址是在哪里。我只是不知道中文和英文怎么讲而已。
他的特别之处在哪里呢？他购物
他特别之处就是他这个大的建筑里面你可以买到一切你所要买的东西，而且所有东西都是可以退税的可以省出很大一笔钱来。就好比说女孩子你买一副太阳眼镜可能300欧，但是你退税可以有退的厉害的一些商店，你可以退60到80欧回来。就是要比在美国这边买太阳眼镜要便宜非常多。然后你要买名牌的话呢，那老佛爷退税他这个退税的这个额度也是非常大的。就是你能省很大一笔钱，然后他这个里面呢就是省得你还要去坐出租车去在各个 shopping 的这个 area 去就上就是买东西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区域还要坐出租车赶来赶去。就老佛爷里面你要买的所有的品牌东西，贵的就是世界级品牌的，然后普通的全部都有，这里面全部都有。然后呢我也可以再跟大家说一说法国南部就是普罗旺斯和尼斯的这个旅行。如果你既然已经到了巴黎了，那么我会建议你一定要去一下法国的南部。那法国的南部当然也是取决于你去的季节。如果说你是在五月份到九月底之间是去的欧洲法国的话呢，那我会建议你一定要去一趟它的法国普罗旺斯和这个尼斯这两个城市。这两个城市是非常具有代表意义的法国的南部的两个城市。一个是呢它风景非常漂亮，有007，就是历史上有好几部007的这个电影都是在尼斯和普罗旺斯取的景，就是因为非常漂亮。再一个从法国南部去摩纳哥也很方便，开车就是只是一个国境，摩纳哥就挨着法国。那摩纳哥呢大家都知道，摩纳哥公国这个很小的一个国家，非常小的一个国家。但是它很有名。首先第一个这个公国国王呢他娶的这个明星呢50-60年代娶的是这个美国的一个电影明星。那么这个电影明星也给那个国家带来很多很大的一个影响。首先因为她漂亮，再一个是她和大公的这个爱情。
那明星叫什么名字来的？
Caris。 Caris。 对，然后他的儿子现在是大公嘛，是这个国家的大公，其实就相当于是国王。然后他也娶了南非的一个大 美女，然后
对现在欧洲国家这些王子都喜欢娶美国电影明星，对吧？
这不是现在，就是以前就是这样啊，因为对，因为这个大公当时他是五几年还是六几年啊、忘了，他是五几年还是六几年，就是娶了这个电影明星，娶的摩纳哥嘛，然后这个电影明星当时在美国已经是好莱坞已经是很有名了。也拿了各个大奖，我哎呀我有点忘掉了他有没有拿过奥斯卡，他应该是拿过一届奥斯卡的，他应该拿过一届奥斯卡的最佳女主角，非常漂亮。但是也是红颜薄命，然后八几年的时候就是车祸去世了。对，然后
是不是跟戴安娜差不多？
对，跟戴安娜
命运跟戴安娜差不多，
很相似。对，跟戴安娜命运很相似，两人都是车祸去世的。但是戴安娜是死在异国他乡，就是在巴黎出事儿。他呢是在虽然是在自己的国家，但是也是车祸死的比较惨这样子。然后他还在医院里面急救，最后呢是他的丈夫把这个支气管给他拿掉，可能是也是不忍心看他太煎熬了吧，可能然后在医院里抢救，到最后救不过来的时候，是他的丈夫把这个生命的这个维持管拿掉，最后他去世了。也是救了很长一段时间，实在救不回来这样子。那他是埋葬在摩纳哥的皇室的这个教堂里面。那如果你要是去摩纳哥，你也可以去参观这个教堂，你还可以看到他的墓碑，就是在这个教堂的下面地下埋葬着的。那摩纳哥啊什么？
再进一下广告。
哦，好。
啊。
是什么时候？您可以在西雅图市中心的62号码头找到一切，这是自然和社区相遇的地方。从节日和音乐到上课和表演，这一切都发生在西雅图的62号码头。加入我们，再次发现您的城市。夏天到了，去62号码头看看，因为那里的夏天更加美丽。请访问 waterfrontparkseattle.org 了解更多活动信息。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汽车广告说实惠低月供，听起来不错，但是经销商那儿却另有陷阱。实惠，经销商可能会捆绑其他需要额外支付的项目，例如额外的产品或服务。低月供，您可能需要付高额首付。最重要的是，如果汽车并非广告所说的价格，或其价格您无法接受，请马上转身离开。如果经销商刊登不实的汽车广告，可通过网站 reportfraud.ftc.gov 向美国消费者保护机构联邦贸易委员会举报，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其网址宣。
好，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人在旅途栏目啊。那今天我们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正牌主持人燕妮来介绍法国。我觉得法国没讲完，就燕妮已经跳到别的国家去了。法国是不是还有什么里昂啊、马赛啊什么？还有什么城市值得一去的？
对，我本来虽然这期是跟台长是讲好是讲法国和意大利，但是
意大利我觉得一个国家讲一次，
对，已经
可能
没有时间去讲意大利了。
对，没有时间讲意大利了。
对，已经没有时间讲意大利，索性呢，我们这一期就纯说法国就可以了。那刚才呢，我也提到了，对，我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法国的南部是尼斯，还有普罗旺斯。那么之所以这两个国家，不是之所以这两个城市一定要去，首先是这两个城市它的这个绝美的海滩风景，然后绝美的这个海滩，典型的法国南部海滩小镇的这个景色，一定会让你流连忘返。那么，尤其是尼斯，如果你有方便的话呢，你可以在那里至少住个周末，或者说周末人比较多的话呢，因为尼斯它确实是很热的一个旅游小镇啊，你可以选择周一到周四的时间在那儿住，那么相对来讲游客的数量会稍微少一点，那周末的话呢就游客会很多，因为本身法国自己 这北部和中部的这个法国本地的居民，他就会在周末的时候会去南部去度假，嗯，再加上游客的话呢，就周末真的是人满为患，很忙很忙。那么，所以我就会建议，如果你的时间充裕的话呢，周一就是周日到，然后呢，周一到周四之间在这个南部，一是游客不会。不，游客一样还是很多的，只不过就是说本地的居民区那边相对来讲会比较少一点，那么你活动的空间也会稍微的宽裕一点。那去尼斯和普罗旺斯你一定要试的就是它的葡萄酒。那首先呢，那边就会有很多酒庄，普罗旺斯和尼斯有很多的酒庄，那法国的葡萄酒和意大利的葡萄酒都是非常非常美味的。如果你要是去这两个城市的话呢，我会建议你少点。
所以那个好的酒庄也在那几个城市是吗？
波多也很，波多它是最著名的，对，波多它是最著名的酿酒的这样的一个地区。但是尼斯和普罗旺斯他们也有自己的酒庄，而且我个人来讲，虽然波多很有名，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讲，我更喜欢的是尼斯和普罗旺斯他们那边的酒，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对于我个人而言呢，我觉得南部的这个就是普罗旺斯和尼斯的这个酒，相对来讲它的果香味会更重一点。那波多呢，它很有名，但它酒也不错，但是对于我，但我觉得它更适合与配牛排啊什么的这些东西的时候喝。那普罗旺斯和这个尼斯这个区域的这个酒呢，就是基本上你下午小酌也可以，你配晚餐吃也可以，然后你下午有的时候想吃点甜点的时候来一点酒啊什么的，我觉得这两个区域的这个酒是比较休闲和配海鲜吃很美味的。就是这只是我个人建议啊，这每个人的对酒的要求不一样，对酒的这个评价也不一样，所以这我只是讲述我自己的个人观点。那么去了法国南部，你最不能够跳过的是什么？就是法国南部的海鲜。那法国南部的海鲜，它首先第一它很有名，第二它真的很鲜很鲜，而且你去欧洲的每一个国家的这个海鲜，就是哪怕是生吃料理，它味道都不太一样。虽然都是海鲜啊，都很鲜美，但是你去比如说去巴塞罗那，西班牙的巴塞罗那的海鲜和法国的海鲜，就是同样都是生吃，我是可以吃出来是不太一样的。你看像法国的这个海鲜的生吃，它会稍微有一点点海的味道，就是可能大家就会觉得稍微有点腥，但是对于我来讲不是腥，它就是海的味道会重一点。那西班牙的海鲜的话，它甜味会更重一些，像如果你要是去巴塞罗那那边的这个海鲜，它的大虾呀，然后鱼啊什么的，还有像就是海鲜饭啊什么的，它带到的这个甜味会更重一点。那法国的海鲜就是海味会更加重一点，也就是说，那如果再比较一下，像日本的这个海鲜就是很清新，就一点腥味都没有，就很清新，很香甜这种，反正因为我是很喜欢吃海鲜，所以对我去每一个国家，我哪怕这些海鲜都是生吃，我也能吃出它好像味道不太一样。对，那我最喜欢这个法国的这个海鲜就是生蚝和它的这个蜗牛。那当然蜗牛不算是海鲜了啊，但是蜗牛是它的这个法国料理的一个比较有名的一道菜。那这个我不知道大家在没去法国之前有没有试过这个蜗牛，就是法国这个焗蜗牛，它是用黄油焗的一种特制的蜗牛锅，然后把蜗牛从壳里掏出来以后呢，只吃它的这个上半部分，然后很大的，有去尼斯可以吃到非常大的一头一头的大蜗牛，有就是但因为咱不出图像，所以就可以说像大拇手指头那么大，一个很肥美，然后真的就是很香甜，然后但是它是用黄油焗的这种，海鲜去法国南部是一定不可少的。再一个就是去法国南部，
它的蜗牛是培植的吗？还是天生的呀？
以前啊，法国人吃的都是就是从地里挖那个逮来的这些蜗牛，那后来蜗牛逐渐变成一道法国的一道著名料理之后呢，那现在的蜗牛基本上都是养殖的， 对，你吃到的都是养殖的，但都是很鲜美，很大只，一只一只很大只。通常两个人就是要一锅就可以了。那法国料理也很出名，也一顿饭也不能吃蜗牛，就是还会有其他的很多。那法国大餐，所谓的法国大餐，其实它就是法国料理，然后它做的很精致，然后每一道菜上来都像一件艺术作品一样，所以叫法国大餐。但是它的量并不是很大，比如说中国人如果说是去法国的话呢，就是你可以在旅行到达的第一天和最后一天，然后中间也可以有一餐，天天吃法国菜，我觉得中国人的这个中国胃也还是受不了的。但是就是你在法国吃那几顿这个法国餐，一定记得要点它最著名的这个蜗牛，这个蜗牛，焗蜗牛哈，一定要试一试。那法国呢，它的料理的这个著名就主要是就是它每道菜做的都是像艺术品一样，当然它料理的这个处理的方式也是非常好的，真的很好吃。牛排啊，鱼排啊，什么各个店啊，而且都有自己的家庭的秘方什么的。就是你去的每一家店做出来，就比如说是这个焗蜗牛，大概的味道是差不多，但是如果说凡是提供这个焗蜗牛的店，如果你去过这家和那家，他们两家做出来味道也不太一样。就是因为法国的这个餐饮文化，它也是有一定时间和渊源和历史的，所以即便是同一道菜，但是不同的餐厅做出来的这个同一道菜，它的这个味道都不一样。所以我会建议，就是说如果说你是可以吃西餐的人，就是在法国的这一段时间里面，你尽可能的在不同的这个餐厅点一些他们那个餐厅的这个招牌菜什么的，一定会大快朵颐，就是真的很好吃。那去了南部，除了红酒然后这个海鲜一定要尝之外呢，我建议你去在南部城市一定要去它的海滩去休闲待上那么一天，就是纯粹在海天，就花一天的时间在法国南部的这个海滩上待上一天。因为你会看到很多不同的这个景象，就是欧洲人是怎样在海滩度过一整天的，很有意思。当然
那个他那边法国那边海滩夏天热吗？还是
热？很热很热，欧洲这几年是越来越热。然后加上欧洲这个老建筑呢，它不装空调，它没有空调，所以呢欧洲人的这个夏天从2000年以后，欧洲的夏天很难熬，就是因为欧洲的这些老房子都是很老的建筑，所以它并没有涉及到这个中央空调的这个系统。所以呢，然后呢，欧洲也很有意思，就是再热的天，很多欧洲人也不会在家里面装空调，就是因为它白天再热再怎么热，到了晚上呢还是会比较凉风习习，所以大家只要能睡得着觉，好像白天也并不会被这个白天这个酷暑所影响到，反正也就那么几个小时热一点儿。晚上都还是要盖个小棉被的这样的，或者小毛巾毯，对。所以这是很多中国人去了欧洲也会热的不行，说这真的热，怎么会欧洲人怎么就是死活不装空调？不是他们不装，是一个是房屋的这个老建筑没有中央系统可以提供给你安装空调，再一个呢，窗式空调它的噪音非常大，所以呢，欧洲人就是说我装了窗式空调，它噪音那么大，那个我晚上就是吵得我晚上也睡不着觉，我还不如开着窗户还凉快点儿也能睡着觉。就是欧洲的夏天的晚上永远不会热到让你晚上睡不着觉那种，所以这是为什么就很多中国人去了欧洲以后不理解，说这么热为什么晚上他们不装空调。我们在瑞士去年我们家是有装的，因为中国人就是去哪儿离了空调活不了，就我们家是有装那个分体的空调，就是你可以在海外可以在国外买到海尔空调分体的，
那就那个，
然后也要取决于你的建筑。
法国比瑞士热多了是吧？夏天，
瑞士也很热，瑞士南部非常热，
哦、
对，瑞士南部也非常热。那我们在日内瓦，我们好稍微相对来讲稍微好点，白天也很热的。那晚上我们家是都是可以睡得着觉，就是即便没有空调也是可以的。所以，去欧洲旅行的这个 华人朋友们，就是夏天的时候要提前踩好点儿，就是你要问好你的酒店，就是有没有空调，因为七八月份意大利、法国都很热。欧洲人晚上能睡着觉，但是中国人去法国和意大利晚上您未必睡得着觉，因为很热。就是对中国人到晚上是一定要是必须是体感温度是26度左右的话呢，如果是您的体感温度是26度左右，那去欧洲之前一定要问好那个酒店晚上有没有空调，否则的话你就太辛苦了。对，有很多酒店它还是有空调的，有一部分酒店没有空调。对，然后它那个空调也不是咱们国内那种就是中央空调啊，或者说是分体空调啊，它是一个立式的，就是在屋子里面声音非常大，嗡，打开以后嗡，就那一种。所以一定要夏天去欧洲旅行一定问好这个酒店的这个设施。
挺好的。
不
知不觉啊，我们节目就马上就到尾声了。今天
对的。
其实我觉得还没讲完。
对，真是啊。
有这么多事情，有这么多精彩的地方啊，就是，法国真的一辈子至少应该去一次，是吧？
那法国，我觉得一辈子可以去 N 多次，因为你每一次去，你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然后每一次去你，即便是同样的地方，你每次去再踏足再进去一次，你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会建议在你的人生的这个以后的旅行计划中，如你想
你如果去
欧洲
游的话，给法国留几天比较合适啊？
那取决于你的行程，比如说你的整个欧洲行总共只有2个星期的话呢，那么就会比较紧的。在比较紧的这个情况下，法国我觉得你至少安排出五天，那这五天就不包含去南部旅行，因为根本来不及。就是你可以在这5到7天里面每一个城市走马观花看一下，然后再把剩下时间去欧洲其他国家。但如果说你要是自己可以去法国去旅行个半个月3个星期的话呢，2到3个星期，这样是最好的，这样你就可以慢慢的把法国慢慢的，巴黎待几天，南部待几天，里昂啊什么的这些都待几天，就是这样3个星期会能够比较充裕的把法国玩的，相对来讲会印象比较深刻一点。如果你是2个星期里面要欧洲几国行的，那通常就是走马观花，就只能是走马观花了。我就没有什么好建议的，因为时间不充足。
行，那非常感谢燕妮今天给我们介绍法国。下次如果有去法国的朋友，一定要找出这期节目来听一下啊。
好，也谢谢台长。
我们继续招募旅行团啊，就是旅行团员跟燕妮去欧洲旅行。
对的，可以的。是的。好的，那谢谢台长邀请。对，我是人在旅途主持人，谢谢台长代班2期。那好的，也希望
谢谢燕妮
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拜拜。
好，谢谢台长。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 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